就要看我们的欧阳桂芬姐妹，你们在我们中间啊，欧阳姐妹啊。在我分享主的话之前，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的姐妹欧阳桂芬啊，从国内回来，我们请她来跟我们分享一点她的事工啊。
我们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们好幸福有一个贵人贵芬姊妹呢在国内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信息。
感谢主带她平安回到我们中间啊，我们请 Amy 继续为她翻译。
感谢主平安地带到她回来我们当中，我们欧阳贵芬姊妹跟我们分享。
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平安。
牧师师母，
我们大概将近有两年没见了哈，
好像有两年没见到面了。
时间过得真快。那么在过去两年当中，神一直的手一直在把人带回到他的国度。
我哋好感谢神，时间过得好快。呢两年呢，神一直继续嘅将啲人带去喺呢个国度里边。
嗯哼，那也很谢谢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带导跟经济上的支持。
我哋感谢弟兄姐妹佢经济上面嘅支持同埋带头，
让我可以很放心，没有后顾之忧，在那块土地上来传主的福音。
我才让到咧，欧阳桂芬姊妹可以好放心，冇后顾之忧，嚟喺嗰个地方同人家分享呢个信息。
非常感恩。那么我就很简短的来讲一下这两年当中神所做的事情。
好简单的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当中神的手所做的事情。
刚四年多前我去的时候，神把我放在上海。
四年多前呢，欧阳桂芬姊妹呢先去到上海。
那我一直问神说，怎么会把我放在上海？
去问神话，为什么你要将我放在上海呢？
因为那是中国最大的都市。
因为一个中国最大的都市，
最不缺人才的都市，
是非常之不缺人才的都市，
是一个最丰盛的都市，
是一个很丰盛的都市。
所以为什么把我放在那里呢？
为什么会将我摆在那个地方呢？
所以其实我要说，每一次我回到这里来跟人说我在上海宣教，我都不太说得出口。
有时候我回到美国跟人家分享话我在上海跟人家传福音，有时候传不出口。
但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神让我在上海的地方有很多的连结。
然后呢，他让欧阳桂芬在上海一个地方有很多的连结。
因为在那个都市里面的人，平均而言他的知识比较高。
在这里呢，他平均知识，他一般来讲呢，上海的人呢是比较高。
他的文化比较高，
他文化比较高，
他的经济能力比较高，
他经济能力也比较高。
所以这四年在那个地方呢，建立这样就是帮助这个小教会呢成长起来了。
然后呢，在四年几来呢，这里呢将一个教会呢成长起来。
所以在去年的当中呢，这个教会有能力可以帮助四个在乡村的在东北在云南的农村教会。
然后呢，在四年去年呢来讲呢，他可以支持四个教会在一些农村的云南啊，在其他边境的地方。
在云南那个地方是一个苗族的教会。
在云南呢，是一个苗族的一个教会。
在这些的农村教会当中，其实包括传道人，他们经济上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在农村的教会呢，包括一个传道人呢，他经济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在带领这些的神学班的学生的夫妻营的时候，
他有一次呢，去带领这些神学班的一个夫妻营的时候，
我问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夫妻关系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他问呢，夫妻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他们全部100%的人告诉我说，老师，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然后呢，100%的人都讲话，老师，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因为传道人当时候他们在服事是没有薪水的。
因为呢，传道人在那里服事是没有薪水的。
完全凭信心生活。
然后完全是靠信心来生活。
不然就是靠着妻子来支持家里的需要，
然后时候呢就是靠着妻子来帮助一个家庭的需要，
所以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呢，非常之
那很感恩，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在这个上海这样的一个教会，
好感恩上海呢这个教会，
他在人力上，比如说我出去那个跟他们短宣带领袖的退休会的时候，或者夫妻营的时候，或者训练的时候，上海的弟兄姐妹很乐意跟着我去。
然后呢，在人力方面，如果当这个欧阳贵芬姊妹同人家去分享传福音或者去训练营的时候呢，他的弟兄姊妹很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
而他们到那样的地方看到那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乐意给的更多。
然后呢，当我去到个地方看到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呢，他的弟兄姊妹呢很乐意的去捐更多，
以致这个小小的教会他可以支持，可以帮助一个神学院。
然后所以这个小小的教会可以支持帮助一个神学院，
也可以帮助另外四个很大的很大的农村教会，
你来帮助四个另外很大很大的农村教会，
也可以帮助他们建立青年人的事工，
然后呢也帮助他们建立这些青年人的事工。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站在上海，
所以他现在明白为什么他第一站会在上海。
那带着许多这些弟兄姐妹的祝福，祷告的祝福，经济的一个祝福，
他带着弟兄姊妹祷告祝福，经济的祝福，那来来帮助
我可以到另外一个较小的城市，
他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继续开拓另外一个教会，
然后继续的去开拓另外一个教会。
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过去两年大概有平均大概有40个人，他们每周跑上海。
然后呢，他这个平均来讲呢，每一周有40几个人呢，他来一直由这个四个地方去到上海，
那来聚会，
他来聚会，
但是一趟呢就要三个钟头的车程，
但是单程来讲呢，就是需要三个钟头的车程，
来回就要六个钟头，
要来回就花六个钟头。
那我算过了，平均一个礼拜大概有25个人稳定来上海聚会，
然后呢有25个礼拜有25个人呢去稳定的来上海。
那一个月的话，他们的交通费我算过了，大概是15000人民币，大概2000美金。
然后呢一个月的交通费呢是15000人民币，大概是2000美金。
所以在时间体力跟金钱上呢，其实都是很大的付出。
是时间、体力和金钱上面是非常大的付出。
所以我们决定呢，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个聚会处。
所以呢，他开始计划在那个地方呢，开始一个聚会处。
那目前还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来每个礼拜聚会。
然后呢，现在是一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这里聚会。
所以这是非常感恩的，我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跟神一起同工。
然后呢好感恩的，他在中国这个土地上面呢，欧阳贵芬姊妹说他可以同神一起同工。
虽然在那块土地上有许多的限制跟居住上的挑战。
虽然呢这个土地上面有很多的限制和技术上的这个问题。
但我在那个地方那块土地上越长，
但是在这个土地上越长，
我就深信神非常爱这块土地。
然后呢，他深信神是非常之爱这块土地。
我也深信神要来翻转这个国家。
然后呢，也深信神要翻转这个国家，
成为全世界的祝福，
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
所以再次感恩我们西北牧师，然后弟兄姐妹对我的支持。
在这里感恩，多谢牧师和弟兄姐妹对欧阳贵芬姊妹的支持。
深信神要做更大更美的事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
相信神要在中国大陆要做更大更美的事情。
若是弟兄姐妹需要知道更多，那么这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下午在 Rosie 家一点钟有更多的我的事工的报告，欢迎弟兄姐妹过来参加。
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话，下个礼拜呢就有一点钟在 Rosie 姐妹的家呢有更多更详细的分享。
那若是要过来可以跟让 Rosie 知道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过来的话呢，预先请你通知 Rosie 姐妹。
再次感恩，也愿神祝福我们西北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那再一次感恩，我再愿神祝福西北华人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
多谢。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弟兄姐妹，一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们传福音的，有的人在前线上打仗。
我们传福音，有些人在前线上面打仗。
有的人在后方做补给。
然后呢，有些人在后方做补给。
基督徒应该找机会，两者当中能够做一个。
然后呢，基督徒应该有找机会是两者。
更有福气的人会做两个，
有更有福气的人会做两份。
那么我们不但是我们跟欧阳桂芬姐妹说我们愿意为她祷告，
不单止我们跟欧阳桂芬姐妹说我们愿意为她祷告，
我们也愿意在经济上支持，
我们愿意在经济上去支持她。
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继续，
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继续。
那么怎么做聚会之后你可以跟我谈话，我们当中也有别的弟兄姐妹有参与。
然后呢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可以会后可以同牧师来问去，或者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参与的都可以问。
Grace 在前方打仗。
Grace 在前方打仗。
我们在后方支持他。
我们在后方支持。
好，我现在要分享主的话。
现在牧师要分享主的话。
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些信息都是语重心长。
然后呢，弟兄姐妹，牧师分享一些的信息呢，是语重心长。
因为再过几个礼拜，你们想听也听不到。
再过几个礼拜呢，你们想听都听不到了。
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重要的。
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前不久才说不重要的，我不讲了。
上次有讲过话不重要的，不讲。
今天分享一个重要的。
今天要分享一个重要的。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呼召你要做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呼召你做他的门徒。
这个非常重要的字。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字。
常常跑教会，没有做门徒，往往都是浪费时间。
往往跑教会不做门徒的话是浪费时间。
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说他是教徒，
有很多人讲话我是教徒，
或者美国人说 church goers 去教会的。
然后好像美国人所讲的是去教会的人，
去教会的不一定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去教会的不一定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有一种常去的人叫做去教会的，
然后有些常去的人他称为他去教会的。
尤其是在美国教会很多，
尤其是在美国教会有非常之多，
很多人跑教会都好像买东西一样，
有些人呢 去教会好像买东西那样。
万一你去一个教会那天那个牧师讲错了一句话，
万一你去那天听到牧师讲错一句话，
哎呀怎么讲这个，以后才不要去了。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我以后都不要去了。
我们大家都在买东西在挑，挑来挑去，我告诉你，你怎么挑都没有完美的。
然后呢，好像买嘢咁样挑嚟挑去，我讲俾你听，你点样挑都系冇完美的。
教徒是挑的，
教徒系挑嘅，
买东西一样，
好似买嘢咁样，
挑一个好节目，挑个东西我听起来顺耳朵，
系挑一个节目或者系咧听起嚟顺好多。
第二种人是比较真正的，在信心里头有扎根。
第二种人呢，在信心上面是比较有扎根的。
有很多人他是信徒，他是真正相信，
是信徒，是真正的相信。
圣经里头有的时候把几个字通用的来用它，
圣经里面呢有时候有几个字是很通用的，很信用。
有的时候会用那个信徒是讲到门徒，
有时候用信徒就好像代表门徒。
但从一般的了解，信徒是相信耶稣的，
在一般的了解，信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他接受耶稣，
是接受耶稣的，
他不一定对于事情有很多的参与，
他不一定是对于很多事情有参与，
很多重要的东西他不一定一同负责任，
他不一定是有很多事情来负责任。
好，第三种叫做门徒，
第三种是叫门徒。
一些对于信仰很认真，很愿意参与，看圣经怎么教导，很希望能够照着去做的，叫做门徒。
人对圣经的教导很相信，然后呢去跟着圣经的教导来去做的人。
门徒的特点乃是等一会儿我分享的几个特点，
然后牧师一阵间会跟我们分享几个门徒的特点。
还有一批人他们是门徒，
有些人呢是门徒，
但是他们跟耶稣基督有不同的关系，特别的关系，
同耶稣基督有特别的关系。
那些人被称为使徒，
那些人被称为使徒。
当然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教派称为使徒的那个跟原来使徒的定义不符合，
有些教派被称为使徒的，跟当初圣经所教导的使徒的定义很不符合。
比如说摩门教吧，他们教会的领袖十二个叫十二使徒，
就好像摩门教的他十二个使徒，
但他们用意很好，但是跟原来的使徒的定义不符合。
他原意很好，但是跟他原来的意思很不符合的。
这一批人被主呼召，
这一批人被主呼召，
不只是做门徒，
不单只是做门徒，
他们还是有跟耶稣在一起的这种福气。
但是呢，他有机会跟耶稣基督一起的福气，
变成跟耶稣好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做工，
就好像跟耶稣基督一家人这样，一起生活，一起做工。
这批人被称为门徒，更重要的他们是使徒。
这一批人呢，就被称为门徒，更重要的是被称为使徒。
神特别重用使徒，因为圣经的创作，圣经的写作，在使徒在上头有重要的职分。
然后呢，神非常重用使徒，因为在圣经的创作写作方面呢，使徒有很重要的部分。
使徒是信差，
使徒是好像信差，
替神传达信息，
去替神来传达信息，
包括神要说的话，他们用人的背景，用人的理解，按照他们能够认识的来写出来。
然后呢，人所讲的话，他用他的历史，他用背景，同埋他用他的那个感觉呢，然后去写。
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要做去教会的。
那神呢呼召我们，不单只是要我们去教会。
我们不能够好像买东西一样，今天在左边，明天在右边。
我们不好像买嘢咁样，今日喺左边，听日就去右边。
他叫我们能够跟随他做门徒。
他呢呼召我们，要叫我们跟随他做门徒。
门徒，你一看那个字就知道有很多的意义在里头。
门徒这个字呢，就有很多意义在里面。
他们跟老师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跟老师有很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是有生命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有生命的关系。
我先停在这儿，跟弟兄姊妹说，耶稣基督要你做他的门徒。
所以呢，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
然后我们看看门徒有一些特别的特质。
门徒有一些特别的特质。
马太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大家都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临走之前交代的大使命的教导。
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都知道是主耶稣要翻天家之前的对这个他那些人讲的大使命。
耶稣死，从死里复活之后，与他们在一起四十昼夜。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呢，同他们一起相处了四十昼夜。
当他的工作告一段落，他要离开这个地上，跟这些使徒在一起的关系。
然后呢，他要会离开，跟这些使徒呢，去离开他们。
他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使命。
他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使命。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换句话说，我就是天地的主宰。
耶稣就说他是天地的主宰，因为他跟我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我要用这种身份给你一个特别的使命。
我用一种身份来给一个特别的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替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呢替我使到万民作我的门徒，
带领他们认识我，
带领他们认识我，
做我的门徒，
做我的门徒。
做了门徒之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做我门徒之后呢，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并且教导他们那些重要的东西，
并且要教导他们一些重要的教
导。那些就是我教导你们要遵守的，
就是我教导你们要遵守，
教他们要学习也要遵守，
要叫他们学习同埋要去遵守。
如果你们肯这样到世界各方这样做，
如果你愿意这样到世界各方这样去做的话，
我就给你一个应许，
我给你的应许，
我要与你们同在，
我会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门徒带着主的职分到世界各地来生活，
门徒带着主的职分到世界各地去生活。
主耶稣要亲自与你同在，
主耶稣要亲自与你同 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嘱咐，一个使命。
这个是非常大的嘱咐和一个使命。
来讲到这个使命是做什么？为耶稣来造成门徒。
这个使命就是要为耶稣来做门徒。
把一个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人，提供他知识、信心，提供他所有的背景，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使啲同主耶稣基督冇关系嘅人咧，俾佢一啲知识教导，使到佢成为主耶稣基督嘅门徒。
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些特质。
我哋要睇下耶稣基督嘅门徒有啲咩特质。
看了这些特质，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推动的力量。
你睇喺啲特质咧，佢后边有一个好重要嘅推动嘅力量。
乃是推我们朝着这些特质来努力。
系朝住呢个。特质来去努力，
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些特质还没有那么明显，
有时候呢某些特质还没有很明显，
当我们用主的能力，用主的教导慢慢去练习的时候，
用主的教导和去命令去练习的时候，
这些特质就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特质就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特质也造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达成他们的使命。
这些特质也使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达到他的使命。
第一个特质，他们是神所呼召的特别的一群人。
这些特质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是神所呼召他们特别的人。
在福音书里头别的地方谈到很多耶稣基督对于人的呼召，
然后在圣经各处的地方呢有讲到耶稣基督对人的呼召，
于是福音书里头看到耶稣的呼召，他们看到打鱼的人，耶稣就说来跟从我。
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对人的呼召，打鱼的人呼召，来跟从我。
他们往往听到耶稣的呼召就舍弃了一切来跟从耶稣，
他往往听到呼召的时候就舍去一切来跟随耶稣。
这一批人是特别的，
这一批人是很特别的，
在使徒的书信里头用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们，
这个使徒的书信里面用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们，
非常特别的字，我们在今天的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不敢强调它。
这些字呢，在现在的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面呢，有时候我们不敢去怎么强调这些字，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其中的意义，我们会很高兴的来强调它。
如果我们看到它其中的意义的话，我们会很高兴的去强调。
使徒彼得来形容这些门徒的特质，
这使徒彼得形容这些门徒的特质，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特别的种族，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特别的种族，
这个是正确的翻译，
这个是正确的翻译。
这里不讲到人物质身体的种族，不是讲这个，这个是一般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东西。
人会想住呢一个种族呢，就是我们物质上面身体上面的。
乃是讲这一批人在灵命上头有特别的特点。
这个讲到呢是灵命方面是有特别的。
人的结构有肉体有灵魂。
人的结构有肉体有灵魂。
不是基督门徒的人肉体灵魂也都有。
然后呢，不是基督耶稣的门徒呢，他也有身体，他也有他的灵魂。
是不是基督门徒有在他们灵魂的特点上头有所不同？
是这个基督的门徒在灵魂方面，他是不是有些特质是跟人家不同
呢？那个不同点乃是上帝有没有在里头？
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有没有在你里头？
如果有的话，你是特别的种族。
如果有的话，那你是特别的种族。
不只是属于我们地上人的种族，
不单只是属于人地上人的种族，
乃是属于上帝族的。
然后呢，是属于上帝族的。
因为神成为我们灵魂里头的一部分。
因为神成为我们灵魂里面的一部分。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都是讲到我们特别的身份。
这个讲到我们特别的身份，
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被神所呼召的特别的一族人。
这里是被神所呼召的你一族特别的人，
有特别的使命，
有特别的使命。
那个使命呢，是把神的美丽能够宣告出去，
将神的美丽能够宣告出来，
把神的特质能够彰显出去，
是将神的特质能够彰显出来。
神的美丽，神的特质彰显，就是传福音啊。
神的美丽特质彰显出来，就是传福音。
把耶稣的宝贵告诉人家。
是将耶稣的宝贵讲给人听。
所以你们这些特别的人，有这样伟大的使命。
所以你一批特质的人呢，是有伟大的使命。
第二个特质，他们与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们与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
密切的爱的关系。
是非常之密切爱的关系。
圣经有很多都描写这个关系。
圣经有很多都描写这个关系。
生命密切，合一不可分。
生命密切，合一不可分。
他们彼此相爱，爱到比自己还要更高。
然后呢，互相的相爱比自己还要高。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质，这一群基督的门徒，他们跟主有密切的关系。
一批这个特色的门徒呢，是跟耶稣基督有很密切的关系。
圣经就描写他们像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
圣经有描写成好像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些人跟耶稣基督生命是合一的。
这些人呢，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合一的。
耶稣基督是那棵很强壮的葡萄树。
耶稣基督是那一棵很强壮的。
圣经说是上好的葡萄。
圣经所描写是上好的葡萄。
我们是葡萄树上所长的枝子。
我们是葡萄树上面所长的枝子。
我们的生命营养，我们的特质是从葡萄树来的。
我们的生命特质营养都是从这个葡萄树来的。
所以耶稣什么样子，我们就什么样子。
所以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
这是已经描写到我们跟他生命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圣经还有很多别的地方讲到爱的关系。
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爱的关系。
看他说耶稣爱他们，我不撇弃你们做孤儿。
讲到耶稣爱他们，我不会撇弃你们做孤儿。
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
我在哪里，你们会在哪里。
另外一个特质是他们是神特别的创作，称为杰作。
是另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是神的特别的创作，称为杰作。
啊，待会你们看到我会用一个翻译，那个字把它叫做杰作。
牧师会用一个字去特别的翻译，是叫杰作。
我先把三个重点讲出来。
先将三个重点讲出来。
基督徒是神创造的杰作。
基督徒是耶稣是神所创造的杰作。
我们这个人有包括神三方面的工作。
我们这个人呢，包括神有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神替我们所做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神替我们所做的工作。
这一讲到我们得到新生命，我们得到主住在我们里头，这个得救的过程是神所做成的。
这个得救的过程呢，我们的新生命主住在我们里头，这个是神所做的。
那个叫做因信称义，神拯救我们的过程。
这个是神拯救我们因信称义。
这个全部都是神做的。
这个全部都是神所做的。
第二个部分，当我们成为一个信主的人，
是一个当我们成为一个信主的人，
神要在我们生命里头来做工，来改造我们这个人。
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然后改造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似他。
这方面圣经把它称作神把我们这个普通人创造成一个杰作。
然后呢，圣经形容我们是将我们一个普通人，神将我们创造成一个杰作。
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
这个是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
让我里面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
让我们里面的人越来越像耶稣。
第三个，神在里头做的工作乃是借着我们往外做工。
另一个第三个就是呢，神藉着我们来往外来做工。
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
是神藉着我们所做的工作。
刚刚说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特别的种族。
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特别的种族。
我们属于神族的人。
我们是属于神族的人。
我们的职分呢，是把神的美丽，把神的荣耀表达出来。
然后呢，我们的职分就是将神的美丽荣耀表达出来。
当一个神的门徒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当神的门徒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他身上更多看到神的特点。
我们更多在他身上看到神的特点。
这边用的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以弗所二章 八到十节。
呢度好熟悉嘅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
八节跟九节讲到神他做的工作。
八到九节就讲到神所做嘅工作。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我们这个罪人罪被除去，得到新生命，这整个过程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这个罪人罪被除去，得到新生命，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
神替我们做的工作，
是神替我们做的工作。
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
神为了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是为了罪付上十字架，
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得到新生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好，第十节要讲到后面那两个步骤。
后面那两个步骤是应用在第十节上面。
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
我们原来就是神的杰作。
这个字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poema。
这个希腊的原文是叫 poema。
poema 是美国字那个诗做一首诗那个字的原文。
这个就是美国字所讲做一首诗的原文。
英文叫 poem。
英文就叫 poem。
你们原来都是神所创作的一首诗。
你原来都是神所创作的一首诗。
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创造而成的。
是耶稣基督里头是创造的。
你们不是仿造品。
你不是仿造的。
你们每个人都不同。
你每一个人都不同。
可是都是神的杰作。
都是神的杰作。
都是他所创造的一首美丽的诗歌。
都是他所创造的一首美丽的诗歌。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如果你有耶稣的生命，他就有这个材料来做。
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如果你有这个耶稣的生命，这个有材料来去做。
我们这个杰作乃是慢慢越做越美丽。
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杰作越做越美丽。
原来那个字的意思，那个动作是有持续性的。
这个动作是一个字的动作，是有持续性的。
神把你跟我做成一首美丽的艺术品，一首美丽的诗歌。
神将你和我做成一个很美丽的艺术品，或者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为要叫我们行善，为了让我们做成美好的工作。
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可以做美丽的工作。
神把我们创造成这么美丽。
神将我们创造成这么美丽。
那是要我们来做美丽的工作。
为了要我们要做美丽的工作。
这美丽的工作是什么？
美丽工作是什么呢？
那是把神把耶稣的特质表彰出来。
就是将神耶稣基督的特质来表彰出来。
当你看到的艺术品那么美丽。
当你看到艺术品那么美丽。
你在那边欣赏，在那边看。
你在那欣赏，在那看。
哇，这个东西每一个角度看都这么美。
这个东西呢，每一个角度看都好靓。
就像以前意大利的那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一样，
就好像意大利的艺术家
你看到他的叫 Michelangelo， 我看到这么美丽的雕塑，想到那个艺术家。
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雕塑，就看到这个，想到这个艺术家。
我看到这么美丽的一个神的门徒。
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神的门徒。
让我看到那个雕塑家耶稣基督，
又可以看到一个雕塑家耶稣基督，
就是这个意思。他创造你，创造的这么美丽，看到你就像看到耶稣一样。
就咧，因为创作得咁美丽，睇到你嘅时候，好似睇到耶稣基督咁样。
这个叫做为要叫我们行善，
系为咗要我哋行善。
就是神从亘古以来，当他一开始创造人，就预备的一个使命。
这个咧，从亘古以来，神创造我哋嘅时候，就系一个预表嘅使命。
这是最后一句话的解释。
这个系最后一句话嘅解释。
你是神的杰作。
你系神嘅杰作。
你乃是要表彰神的完美。
你系要表彰神嘅完美。
这是神从一开始造人就预备好的一个使命。
这个系神从一开始做人嘅时候就预备好嘅使命。
第四个，他们是可教的。
第四个讲到他们是可教的，
做一个老师的门徒。
做一个老师的门徒，
我们中国人说孺子可教也，
孺子可教也。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可教也。
我们耶稣的门徒是可以教的，
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进步，可以成长。
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可以成长。
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讲那句老话。
基督徒千万不要讲一句老话，
说千万不要想改我。 千万不要想改我。
哦，千万不要想改我。
我是不会变的。
我是不会变的。
OK。这个跟这个相反，
基督徒所讲的相反，
基督徒是可以被改，
基督徒是可以被改的，
可以越来越好，
可以越来越好。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保罗说你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
样。你要向神学习，向耶稣学习，
你要向神学习，向耶稣来学习。
好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看着爸爸妈妈，他学爸爸妈妈，
就好像蒙慈爱的儿女看到爸爸妈妈，是学爸爸妈妈。
我们可以教，我们可以改，
我们可以教，可以改，
我们可以进步，我们可以成熟，
我们可以进步，可以成熟。
第五个，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这里强调的是他的行为，
这里强调的是他的行为，
强调耶稣的例子，
是强调耶稣的例子。
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做他做的事情，
要做他做的事情，
想他想的事情，
要想他想的事情，
把他的价值成为我们的价值，
将他的价值成为我们的价值，
那个叫跟从，
这个叫跟从。
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从耶稣的人，
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第六个讲，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有份者跟共同后嗣，
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有份者和共同后嗣。
从刚刚到这第六个都讲到这个人变成什么？
呢个同头先所讲咧，直到第六个系话呢个人会变成
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是哪种人？
耶稣基督嘅门徒究竟系边一种人？
这里讲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有份者。
佢系耶稣基督嘅有份者。
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么美丽。
耶稣基督嘅生命咁美丽。
彼得后书讲到，我们在他的神性上有份。
我哋同佢嘅神性上面有份。
另外一处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在他的神的使命上有份。
希伯来书所讲的同神的使命上面有份。
我们不是一个旁观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
我们不是一个 shopper 买东西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 shopper 是买东西的人。
万一教会不好，我们要在里头发生正面的功用来影响他。
就万一教会不好的话，我们要发挥一个正面的功用来去影响他。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又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变成神性的参与或者拥有者，
是变成神性的参与拥有者。
基督徒都带着神性，
基督徒都带着神性，
这圣经讲的不是我发明，
这个是圣经所讲的，
我们成为神性的拥有者，
我们是成为神圣的拥有者，
我们在天朝成为拥有者，
我们成为天朝，
天上的使命，天上的呼召，
是天上的使命和天上的呼召。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于我们不是一个旁观的看东西，好像看戏一样，
重点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旁观的，好像看戏那样。
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积极的参与，
我们跟随耶稣是积极的参与。
第七个讲到耶稣的门徒遵守神的话，
第七个讲到是耶稣的门徒是遵守神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既然知道耶稣是神，
我们既然知道耶稣是神，
知道他是天地宇宙的主宰，
他是天地宇宙的主宰，
知道他是宇宙里头唯一的审判者，
知道是宇宙里面唯一的审判者，
难道他说的话我们不当真，不当重要的东西吗？
难道他所讲的话我们不当真，不当做是重要的东西吗？
所以这边讲到，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头来遵守他，
如果将神的话摆在我们心里头去遵守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他的门徒，
我们就是真的门徒。
约翰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遵守主的道，
我们要遵守主的道。
这边的遵守讲到把神的话当作宝贝藏在里头，
然后将神的话语当作宝贝藏在心里面，
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成为我们最有用的一个武器，
然后将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成一个最有用的武器，
并且我们常常来读神的话，来常常温习神的话，
而且时时的去读神的话，去温习神的话，
让他 借着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更新。
让他藉着圣灵呢，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我们生命更新。
下一个讲到，基督耶稣的门徒是彼此相爱。
再一个点是讲到基督耶稣的门徒是彼此相爱。
这个我要一再的强调。
这个一再牧师要强调。
万一你下两个礼拜又听到，请不要以为奇怪。
有听到话是以为习惯。
因为这一点是我们讲的最多的。
这个是这一点是牧师讲最多的。
我就讲到，将来所有的基督徒，每个人嘴巴都一样。你看我的嘴巴，讲到爱的形状。
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就冇好似个嘴咧都系一样嘅样，好似个嘴咧打开嚟讲爱嘅形象。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到达一个情况。
因为千万冇到达一个情况。
我们没有真的经验爱。
冇真正嘅去经验爱。
我没有真的给出爱。
我哋冇真正嘅去俾出爱。
啊，弟兄姐妹，请原谅我一再的强调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不得到这方面的满足，你将来年纪大，你不会满足。
牧师话你请原谅佢一直讲到呢个一点，然后如果你而家冇得到满足嘅话，你以后都唔会得到满足。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提心吊胆的，
如果你嚟到教会提心吊胆，
你不会得到满足，
你唔会得到满足。
你来到这边，你觉得很心安。
如果你嚟到呢度，觉得好心安。
我遇到我的弟兄姐妹。
我遇到我哋弟兄姊妹，
我感觉比家人更亲更可靠，
感觉到我同家人更亲更加好，
那个就是对的经验，
这个是啱的经验。
如果跟那个相反的，我们要努力，这方面一定要进步。
如果是相反的话呢，这方面我们要努力要更进步。
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
耶稣的门徒，这是你的标志。
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我们的标志。
怎么样认出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
怎样可以认出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他们彼此相爱。
他是彼此相爱。
非常重要，要彼此。
是非常重要，是要彼此。
要相爱。
要相爱。
圣经教导很多爱的原则。
圣经讲到有很多爱的原则，
爱不会造成人的害处，
然后呢，爱不会成为一个人去害处，
爱不会故意让人家痛苦，
爱不会故意让人家痛苦，
爱不会故意去管人家，
爱呢不会故意去管人家。
你读哥林多前书13章里头有很多爱的特质，
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有讲到很多爱的特质，
但是主要的一个是说，我爱一个人，我要他得到好处。
然后主要的就是说，我爱一个人是要去得到好处。
他们彼此相爱。
去彼此相爱。
第九个，他们必多结果子。
第九个讲到他们是会必结果子。
约翰15章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多结果子。
要多结果子。
一般我把它归纳成三方面的果子。
一般是归纳成三种的。
第一个方面有生命的果子。
一个就有生命的果子。
讲到我这个人的生命的特质。
是讲到我这个人的生命的特质。
我跟随耶稣越久，我就越像他。
我跟随耶稣越来的话，我们越来似他。
圣经加拉太5章22、23节，讲到圣灵做的工作的结果。
是加拉太书5章就讲到是一个去做神的工作的结果。
那里头讲到乃是一个神的门徒生命的特质，
是讲到神的门徒他生命的特质，
那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
那个叫生命的果子，
是生命的果子。
一个人有爱心，
一个人有爱心，
有耐心，
耐心，
常常想到别人，
常常去为别人着想，
能够体恤别人的痛苦，
是体恤别人的痛苦，
不骄傲，
不骄傲，
所以有很多生命的果子在里头，
有很多生命的果子在里面。
第二方面讲到工作的果子。
第二方面讲到工作的果子。
乃是我们照圣经里头的原则来做耶稣所喜爱的工作。
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做神所喜爱的工作。
把我们时间能力跟资源放在上头。
是将我们的时间能力和资源放在上头。
圣经也把那些工作叫做撒种的工作。
圣经有讲形容那些工作是撒种的工作。
你做了那个等于为自己的生命撒种投资。
就是做到这样的工作，就是自己的生命撒种来投资，
要为你结在主国度里头的果子，
是要为你结在主国度里面的果子，
那叫工作的果子，
是要讲到工作的果子。
第三方面讲嘴唇的果子。
第三方面讲到嘴唇的果子。
希伯来书讲到嘴唇要结果子。
希伯来书有讲到嘴唇要结果子。
圣经别处的教导，你讲话要常常带着恩典。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所讲的话要带着恩典。
要在爱里说诚实话。
是有爱里面说诚实话。
很多基督徒的特点乃是从嘴巴表达出来。
有很多人基督徒的特点只是在嘴里把嘴的。
最后讲到基督徒的赏赐。
讲到基督徒的赏赐。
我只提一下就好。
提一下。
那么神要人信他成为他的门徒。
人要人跟成为他的门徒。
这不只是有关今生在世界上这段日子。
不是单单乎在乎今生的日子。
也关乎耶稣基督的国度。
也关乎耶稣基督的国度。
讲到天国。
讲到天国。
讲到天堂。
讲到天堂。
讲到永恒的国度。
是讲到永恒的国度。
所以我们今生，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的缘故所做的工作。
是今生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成为的那个人。
所成为的人。
要带给我们今生跟来生的福气。
是要带给我们今生和来生的福气。
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奖赏的应许是包括今生跟来生的。
圣经所讲到对我们的奖赏是包括今生和来生的。
所以我把这几个重点跟弟兄姐妹要重新温习。
牧师将这几个重点重新的同弟兄姐妹来温习。
要你跟我能够记得。
让你同我能够记得。
我们是一群特别的人。
我们是一群特别的人。
我们乃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好，我今天到这里为止。
信息到此为止。
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
我们起立来唱诗歌。
主。